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19-20。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愿主你亲自的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存谦卑的心，都得着你大大的供应和喂养。我们把下面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感谢主你的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历史，在可能是最乱的时代呀，有很多人说大概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出来了100多个国家，那不断的有国家呢就成为中原的霸主，所以在春秋时期有很著名的春秋五霸。春秋五位霸主当中，其中有一位呢是晋文公大家应该有的很清楚哈。晋文公其实他的经历呢比较坎坷他根据《左传》记载，他17岁出逃，他在外面逃亡了19年才回到他的国家。那当时他的国家经过了很多的乱，那君王不好更替已经就百姓的生活很不安稳。那么他回国之后呢，他有一群很忠心的臣子跟着他一起流亡，所以他回国之后稍微安定了一下呢，他也起了想当春秋这个中原霸主的心。所以这个时候他跟他的臣子商量，他说我想要去攻打列国，想称霸。那当时有一个臣子叫子范，他说不行，他说你现在去攻打列国呢，百姓还不懂得什么是道义，你应该让他们先懂了才可以去。晋文公就听了他的臣子的劝，那么正好这个时候呢，他们当时是诸侯国，那么有周天子，当时呢出了一件事，就是周天子被他的弟弟给赶跑了，所以这个时候晋文公就趁着这个机会，他去帮助这个周天子打败了他的弟弟，把周天子呢迎了回来。那这个周天子很感动，他就以天子的礼仪去迎接晋文公。那晋文公他就拒绝了，他说这我是诸侯我是在天子下面的，这是我应尽的本分。所以他借着这件事情呢，他回到国家教导百姓什么叫道义慢慢百姓各安其位，懂了道义。所以这个时候他问他的大臣，他说我可以攻打列国了吗？他大臣说不行百姓虽然懂了什么叫道义，但是百姓还不懂得什么叫信用还不能打。那这个时候呢他有一次晋文公他带兵出去打一个国家叫元国，他出发前呢他说我们只带3天的粮草，就打三天打不下来就回来。所以到3天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粮草了，都结束了，就要打道回府了，没打下来，那个城啊紧闭着不开。那正在这个时候要撤兵的时候呢，城内就有间谍出来说什么，说这个城里已经准备要投降了。那大臣就说那别走我们要再等着他投降晋文公说不可以，他说我们已经说了3天就是3天，说要撤兵就是撤兵，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走，我们虽然得到了这个城，但却失去了信用，是损失更大。所以他就带着这个百姓都撤兵了。那么他就借着这件事情呢，教导了百姓什么叫信用。所以当时的晋国人就懂得了信用，所以他们在人与人间交往的时候呢，他不再去贪求利益，而是说要讲信用。那么等到这个时候他说可以了吧， 懂了道义，懂了信用，可以打了吗？他的大臣说不行，还不能打。那是还为什么不能打？他说百姓虽然懂了道义，懂了信用，但是他们还不懂得礼仪。所以晋文公又花了很多时间，他教导百姓怎么样长幼有序啊，怎么样懂得这个社会的秩序，大家按规矩办事，彼此的谦让，所以百姓又懂了礼仪。那么这个时候他问说可以打了吗？啊，这个大臣说可以了。所以他经过大约有4年的操练百姓懂道义、懂信用、懂礼仪，那么他一举出战，他一战就伐了3个国家，败了3个国家，他成为中原的霸主。所以我们看啊，从这个古代历史人物的经历当中，晋文公他成为中原的霸主，不是一个啊横空出世一样的这种结果，而是他经过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他做了很多的铺垫，让百姓都预备好了，他才一举成功的。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那我们今天打开刚刚姐妹为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他颁下了大使命。马太福音可以说是对大使命交代的是最细致最完整的一段经文，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这么这样有系统的来讲。那么这只是最后他给我们颁布的一个大使命，这个可不是我们今天听了就能够马上去行的。如果看马太福音，这也同样应当是一个过程，到了最后一个结果，我们可以去带领人做主的门徒。所以之前要做什么，有什么预备工作，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如果今天让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说，哎，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去了他也带不了人做主的门徒，因为之前的过程都没有。所以到大使命好像我们在登台阶登山一样，如果没有之前的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台阶走上去，直接到了大使命，就好像我们一下子悬到半空当中，我们根本就站立不住，摔下来可能就粉身碎骨。所以我们来看究竟来到大使命最后的这一句话的时候，之前马太圣经我们的主借着马太，他究竟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生命的成长顺序才能够走到大使命。那我们要在马太福音中找一条线。那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的内容，我们发现马太福音当中有一条线是从头到尾连贯的，是什么呢？是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这个字。这个字呢，查考了一下，它只在马太福音出现过大概有35处。那我们就沿着马太福音当中这个天国这条线来看，究竟神要透过马太福音对我们讲什么，才最后讲到了大使命。从3节开始，约翰的传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你看主耶稣的教导，他一直是围绕着天国。第5章登山宝训，第7章、第8章、第10章、11章、13章，都有提。16章、18章、19、20、22、23，一直到25，他到最后的时候讲天国的比喻。所以我们就沿着这条线来看。那么天国这条线呢，在马太福音当中的记载，它是伴随着耶稣基督生平的记载一起来讲。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在讲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它是有一条线在带的，是就是天国。那我们看它的顺序，先是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他的降生，这个之后施洗约翰开始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耶稣的受洗和受试探，他在世上的工作，他传讲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么就是接着就是登山宝训，他在传讲天国，他在世上的工作，然后又记载传讲天国，天国子民在地上的情形，还有天国的比喻。他上耶路撒冷，他仍然在传讲天国，他用很多比喻。他在耶路撒冷，在橄榄山最后的宝训，他还是在讲天国。最后讲到基督受难复活， 然后来到了大使命，这是一条线。所以我们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它的主题啊，它是要讲天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主耶稣刚才我们啊在唱奉献诗歌的时候啊，感谢神，今天的诗歌是八福，是主耶稣关于天国的第一篇讲论。他讲什么呢？他讲的是一个天国的制度啊，八福的啊是登山宝训的一个序言啊。你看他一共有八个福，我要快一点放啊。刚刚我们都唱过，那在八福的开始，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结尾的时候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个重复呢，其实是希伯来文化的一个特点，当他讲的一段事情的时候，他主首尾重复的时候，是在告诉我们他的主题就是这个。所以登山宝训的主题就是八福。那么啊，但是我们会很奇怪，那天国到底是什么概念的？如果既然它的主题是天国，很多人会自然想到天国是不是就我们死后去的这个地方呢？啊，很多人会这么想。但是如果天国是定义在我们死后才到的地方，那么天国为什么要在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一直在讲的是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他对的是地上的人讲的。所以天国不是在我们死后才去的地方，我们要看啊，我们在世上是一个什么身份。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在约翰福音书中，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他也提到他的门徒，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是属于哪里呢？我们是属天国的。所以天国的生活是从地上就开始了。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他说一句，他说那我们，他应该不用受洗的，他说我，你这样行，我尽这个猪，这样我们也当尽这个猪般的义啊。他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在天国的国度里了啊。那我们看在登山宝训，我想大家应该有的都读过。那我们在登山宝训中，你会发现主耶稣他教导门徒的时候，他的说话好像有一个公式。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怎样怎样，你们要怎样怎样。”他是在讲一个跟这个世界一个挑战性的制度。那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好像一个移民身份一样，我们从这个世界移民到了天国。那我们都懂移民的道理啊，我们都是移民过来的啊，我们都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成为加拿大的公民，对吧？那我们在中国要执行中国的法律，在加拿大要执行加拿大的法律，加拿大和中国的法律不是完全一样的啊。我曾经回过几次国，我每次回国，我在回国的头几天啊，尤其是亲人啊拿车拉着我到处走的时候，那几天是我最胆战心惊的几天。因为在车上真的是就叫出来了，因为太危险了。看的明明是我的侄女开车拉着我，她要左转，明明直行已经过来了，她就转过去，那你说我能不叫吗？那当时叫他就很生气，他说你喊什么喊，那很危险的。后来我明白这个，我不知道别的城市啊，哈尔滨的这个交通法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左转过去啊，直行过来撞到的是他车的后半部分，这个责任就是你只要你是撞在他后半部分，责任就一定是撞车这个人的，如果撞在前半部分 那就是这个左转的人，所以他一定要快抢，即使撞也要撞到他后面，所以他就是看谁抢得快，那就是，所以我发现他每次左转，哎，那个直行的人还真的慢下来，啊，这是很令人费解的。所以慢慢的，我几天之后我就适应了，就不再叫了。那就说中国的这个法制跟加拿大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来到加拿大，我还是这样的，你撞我后面，我那你不绿灯的时候你左转，不论他撞你哪，都是左转的责任，对吗？所以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不能按中国的法律呀，我们一定要按加拿大的法律。同样，我们人已经从这个世界移民到了天国，我们这身份转变了，我们是天国的公民的身份，我们就不能够再执行这个世界的法律，而是执行天国的法律。所以耶稣他都是在挑战这个世界的一些制度文化，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是什么意思？你要听我的，要执行我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个世界的。那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啊，不，我们基督徒就不再执行这世界的法律吗？当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法律如果跟神的这个诫命不冲突，我们当然要执行。比如说他说不可杀人，那当然不可杀人了，不可奸淫，当然不可奸淫了，这世界也是这样的法治，我们不可以冲突。但是我们的天国的法治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法治。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的不单单身体的行为，而是心里的意念，而是我们的言语。你不可论断，你不可在意念上犯奸淫，你连恨弟兄都不可以。所以天国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满足于做一个世界的奉公守法的公民，坦白讲，很多世界的人比我们守的还好，根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所以登山宝训他序言一结束，他就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你只有遵行了天国的诫命，这个盐这个光自动就出来了，不是你是努力做什么，而是遵守这个诫命，那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啊，我们这个身份呢，因为是天上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断的重复讲啊，你不是整个圣经都在告诉我们是在这个世界是寄居的啊，是客旅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寄居客旅的时候啊，这个世界的法律我们要执行。但是当我们为难，就为难在一点，就是当我们啊和这个世界的法律冲突的时候呢，啊，这一点啊很多人就比较啊 concern。 那我曾经听过有人在公开的场合讲说，我们基督徒呢其实身份蛮尴尬的。他说你看，我们是双重身份，我们既是这个世上地上的公民，我们又是天上的这个子民，所以这个比较难。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是这个地上的公民，我们唯一的身份就是天上的公民。所以你是这一个国家的公民，你只能执行这一个国家的法律。当这两个国家法律冲撞的时候，你只能执行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说当天国的诫命律例典章和这个世界制度冲突的时候，我们只能遵行天国的诫命。不然的话，八福当中为什么要有一句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呢？就是当我们冲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着神走，所以你就可能会受到逼迫，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要付的代价。那我们不是说在这里单单空口讲话，其实主耶稣从他降生，从他的生平，他的一生走的路，他都给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跟当时的人有没有冲突？当然有。他最大的冲突就是我们常提的安息日。当时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那主耶稣也守安息日，但是他挑战了安息日，啊，他们把安息日陷在了一个没有爱的境界当中，主耶稣去打推翻他们，因为他要推行的是天国的制度。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第一，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第一，我们是要比他们的要求更高，他们单单要求行为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意念都要做到去遵行天国的诫命。 另一方面，当这个世界趋于败坏啊，趋于邪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发声音，一定要反抗，否则也是同样没有光和盐的效果。大家会认为我们是认同的，我们不能沉默，一定要发声。就好像同性婚姻，好像是刚要推行的这个性教育大纲，我们一定要极力的发声，不然世人怎么知道我们的立场呢？曾经有一位姐妹说，其实啊，在加拿大也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该采用什么立场。当我们在这个时候发声音的时候，他们可以知道什么是世上的光，什么是世上的盐。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要在执行制度上的时候，我们要执行天国的诫命法治。那在马太福音曾经有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这句话呢，其实圣经译本翻译的更贴切一点。他说，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所以我们在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遭受逼迫，遭受攻击，是一个正常的结果，是一个必然的反应。但是往往好像现在很多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和这个世界相处的还不错啊，大家还能够彼此共存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种危机当中。圣经明白交代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握住我们的立场啊，这是天国子民的要求，这样才能让我们从当中分别出来。我常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很小的见证，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这个孩子的同学是一个西人的小男孩，很小的一个小男孩，可能也就12、13岁，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提到这个小男孩的时候，他说这个小男孩平时对人很好啊，对人非常 nice 啊，这个也没什么说，这西人加拿大人普遍都对人比较好。他说，但是他觉得这个小男孩是个基督徒，很特别的地方，让他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这个小男孩他在唱一些世界流行歌曲的时候，他唱到一些关乎有一些成人的字句的时候，他立刻就停住，他不唱。其实他唱也没事，没有人会责备他，因为这是流行歌曲。但是因为他不唱，所以让他从这些人当中让人能看出分别出来。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就在很小的事情上，他就遵循这个天国的制度，天国的诫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这是主耶稣第一篇的教导，登山宝训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天国子民，你要想在这世界上能让人能认出来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必须遵守他的诫命，而不是这个是单单守这个世界的法律。那么第二个是在大概中间部分他讲到了一个天国的价值。那主耶稣用了几个比喻用了5、6个比喻。他之前呢，大家都很熟悉，他用了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就说麦子在成长的时候有仇敌撒了很多的稗子。那之后呢，他用了一个芥菜种的比喻，他说一个芥菜种很小啊，但是它发展的大的时候，可以让那个鸟啊都在它的来到它的下面来寻求庇护。那他还用了一个面酵的这个比喻，他说一小团面酵能把整团面都发起来。那么中间他是解释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之后他又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天国好像是埋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去卖掉所有的他都来换这个宝贝，好像一个珍珠一样，他用一个比喻。最后他又讲说好像天使去人去把这个水里的各样水珠捞出来，他明白讲说天国里是有义人也有恶人。他为什么要用这几个比喻这样交叉的来呢？他重复性的，你看他讲天国里有好有坏是用了两个比喻，讲天国的能力呢也是用了两个比喻，讲天国这个宝贝呢他也是用了两个比喻。他这样反复重复强调，他当然是希望我们可以以天国为至宝，但是 首尾这两个比喻是对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他说叫啊，天国在地上，那也就是教会，我们很清楚天国在地上并不完美，有麦子也有败子，有好也有坏。败子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很生动形象的，如果懂得农作物的，我查了一下，它是长在这个水稻中间的一种的植物，它长得非常像这个稻子，你一般的时候是认不出来的，但是它是有毒害的，它是对这个麦这个稻水稻是有伤害，但是你拔呢又不敢拔，因为它是长在中间，你一拔把这个稻子也拔出来了，所以是很难的。所以主耶稣也说的这个时候拔败子会伤到麦子，但是这个败子好不好？肯定不好。他是在告诉我们，教会当中肯定会有是很像基督徒但不是基督徒的，会让人感受到伤害。所以他我们能够以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教会地上的天国为我们的至宝吗？我们以神为至宝，我们说得很轻松，因为神太完美了，神太好了，神就是爱呀，对吧？很好啊。但是他说以这个地上的天国为至宝，就是以你所在的教会为至宝，可以吗？做得到吗？很难的，因为教会并不完美，而且他认为他要求你以这个地上的天国为至宝的时候，你要舍弃一切，不是说你要变卖所有去买，而是说你为了这个地上天国可以舍己，可以舍弃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我曾经听过张伯利牧师曾经在2002年来加拿大布道会当中，他讲过一个经历他说他曾经去过缅甸呢，有一位牧师，他是缅甸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请他吃饭，他说他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说他不祷告绝对不敢吃那个饭，说那个饭一摆上来，那个苍蝇就像轰炸机一样全都冲过来了，然后你他说你手一挥走了之后，他就留下了很多东西，所以不祷告他绝对不敢吃。但是这个院长呢有四个孩子，那四个孩子埋头在那里吃得非常的很开心的，很来劲的，他就想哎呦这种条件真的是难了。但是这个院长呢，其实他是曾经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的，他在那里读了4年。你知道新加坡的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呢？那个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所以他在新加坡神学院读完书之后，其实他在新加坡是可以留下来牧会，当地的教会给他4000块钱一个月。但是那个时候神呼召他回缅甸，神说你要回到你来的地方去。他自己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太太死活不同意，他的师母，他的太太说我可以吃苦，但四个孩子这么小怎么舍得？但是这位院长就说我如果不回去，我亏欠了呼召我出来的主。所以他带着四个孩子带着家人回到缅甸。那是什么样的环境？缅甸的儿童是没有全时间教育的，都是 part time 的，孩子的教育孩子的生活孩子的健康全都舍掉，为了什么？为了地上的天国。他在那个神学院是专门培养在当地的大陆的这个信徒传道人，这是为了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在地上的天国可以舍己的生命。这是天国的价值，天国的价值不在乎它是完美的，而是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地上的天国舍己当我们愿意为这个地上的不完美的天国舍己的时候，天国的能力自然彰显出来，芥菜种就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但是之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我们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教会本身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能够成为至宝，因为教会不完美。所以你看教会当中走来走去的信徒太多了，这个教会不开心我走了，这个教会有受伤害我走了，不完美。主耶稣从来都没有说过教会是完美的，但是你能不能以它为至宝，甘愿为它舍一切，这是第二个天国在我们心目中的价值。那么第三个他提醒我们要 幕后的时候一定要警醒。在这个时候呢，他用了连着用了，因为马太福音当中关于天国的信息很多，我们不能一一讲，我只讲三个，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价值，一个是幕后的情形。他用了一个婚宴的比喻，就说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婚宴去找人结果拉来了很多人之后，发现有一个人没有穿袍，对吧？他没有穿礼服，所以被赶出去了。那另一个是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在迎接新郎的时候有五个睡着了所以新郎来的时候就被关在门外。那还有一个比喻是银子的比喻，这个主人给了一个5000两银子，一个2000两银子，一个1000两银子，结果他们不同的反应结果就得到不同的赏赐和不同的惩罚。他用这三个比喻其实都是重复的，他总在强调一个主题，就是在世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见主。那我们常常在讲台上，在教会当中，我们宣讲我们要警醒，但是这个警醒说出来实在有点抽象，到底怎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警醒，怎么样的行为才算是不警醒。那最简单的，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很困了大家，但是他警醒祷告，他求天父，那他的门徒就睡着了。他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那个时候他黑，天黑了，天越来越黑了，晚了，那门徒当然随着这个规律他就睡着了，这是他的自然的反应啊。那我们在幕后什么是警醒呢？当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越来越败坏的时候，人心越来越背离神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对罪恶还是有那么敏感的心？还是说当罪恶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习以为常了？我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过，她说你看那个前段时间非洲那个病叫伊波拉，他说你看很多人听到伊波拉就风声鹤唳，紧张得不得了。他说其实艾滋病每天的死亡率比伊波拉不知道高多少倍，但是当艾滋病出来的时候大家也一样紧张不了，但是现在因为时间久了麻木了，谈到艾滋病都没有感觉的，不怕了。他说你放心吧，他说明年再谈伊波拉，伊波拉还是埃博拉，埃博拉反正就是什么波拉，在谈到这个什么波拉菌的时候，大家也麻木了，没有反应了，就是因为习以为常了，习惯了。我们对罪慢慢习以为常了当这个罪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愤怒，但过了2年之后那是不好，麻木了，习以为常，说明我们已经昏昏欲睡了，也可能是我们已经深睡了。这就是警醒，对罪的敏感。你是不是到今天一点的罪恶还令你会很憎恶？因为神是恨恶神的呀，我们要跟他走神是那么的憎恶神是憎恶罪，对不起我刚才说什么神是憎恶罪的。所以当罪出来，我们也要有一个同样的敏感恨恶罪的心。我们不能说因为时间久了，这个是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就麻木了。我们应该始终都对这个罪有同样高度的敏感，这是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仍然不昏睡的一个反应。那么好像是诗篇119篇136节，诗人说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我们有这样的心肠吗？那另一方面对罪是敏感，那另一方面对这些失丧的人，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爱心的我们是吗？那我们看主耶稣，他来到了他生命当中最后的时候，他进了耶路撒冷，他怎么去骂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怎么说他呢？他说你们这瞎眼领众的有祸了，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你们这瞎眼的人，你们这瞎眼的人，他们不停骂。最后他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么逃脱地狱的审判呢？主耶稣把他骂的是体无完肤，请问他为什么要骂这些人的他讨厌他们，他恨他们，不是， 他最后他骂完之后他怎么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为什么他要为耶路撒冷这样痛心疾首地说呀？那都是出于爱呀，他没有爱谁去管他们的，谁会去骂人的，他只有爱的看这群在天国门外不肯进来不肯悔改的人，他痛到一定极处，他骂的气不停，他用了七个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来形容这个欺惑，这是一个爱的警告啊！所以当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对那些失丧的人有同样的爱心啊？愿意去迫切的去呼唤他们醒，这是判断我们是不是还警醒，或者我们对身边的人长时间不信，我们已经麻木了，哎呀不信就不信吧算了，这就是我们已经昏昏欲睡了。耶稣第三段的是告诉我们要警醒。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如果我们之前不是一个在天国里面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代表天国。就好像在一个国家，在中国在加拿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常常有一些的人叫代言人，对吗？叫形象大使、公益大使，这个世界常常有这样。但是一个在世界上他不遵纪守法、不守加拿大法律的人，加拿大可不可以让他来代言加拿大的一个法治国家的形象呢？可以吗？没有说服力，会让人嘲笑。同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当我们不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天国子民的时候，我们很难代表天国当我们不以天国为至宝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让别人看到天国的宝贵。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也很难在最黑暗的时候能够让人看到这个世界的光，能看到耶稣基督。所以大使命之前的这些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只是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去吧，去非洲，去亚洲，去欧洲，去到地极，但是我们里头没有这个天国子民的生命，我们到哪里都没有道可传。但是当我们是一个遵行神心意的人，耶稣怎么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是什么意思？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是跟神最亲密关系的人，那自然就能够体现出神的生命的形象，就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当我们以神这个国度为至宝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我们警醒的时候就能让人们看到我们里面是有生命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无论在哪，你无论在这里，在远到天边到地极，你这个生命的道都能够传出去。所以耶稣他说大使命的时候，他你们或许也听过，他说做我的门徒，整个这个大使命当中只有一个动词是做门徒。什么是做门徒？那就是生命带领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大使命怎么能执行出去？你根本不可能带人做主的门徒，即使你去了。所以去不是动词，做门徒才是动词。所以要求我们作为天国子民，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生命。那你在这里也能带人做门徒，你走到天边地极也能带人做门徒。但如果没有的生命，你有那样的心思，你走到天边走到地极，你不可能带人做门徒，因为没有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回去我们在神面前反省，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天国的公民，还是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天国的制度是什么。如果不知道，我们要好好去学习。第二，我们愿意为这一个不完美的地上的天国 舍己吧。第三，在这个末后的时候，我们越来这个世代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们还会为罪哀痛吗？啊，还记得先知耶利米吗？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啊，当时他服侍的40年是以色列民族最黑暗的40年，是犹大国最黑暗的40年，因为他马上经历亡国被掳，大家都昏昏欲睡了。但是耶利米他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什么是百姓中昼夜被杀的？不肯悔改的，仍然在罪中的。他能够在那一个黑暗时代，仍然有这样的爱，这样的心肠，啊，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主耶稣说：“天下人间的权柄，天上人间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带着权柄，经历到神同在的那份能力。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不论在哪里，我们都已经在大使命的途中，这个条道上了。但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现在很多人流行一句话说赢在起跑线，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没有这样的心肠，我们就彻底的输在了起跑线。所以我们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到起跑线这来，好好反省我们自己，来真正来思想大使命这条路我们要怎么走。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从你来的权柄和使命，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反思我们里面的光景，让我们看到我们向你所存的亏欠，也帮助我们能够时时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做一个遵循你旨意的人，也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清心的人，让我们不看我们眼前的环境，我们不看教会当中的各样事情，我们单单仰望你，以你的国度为我们生命的至宝，也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有恩典的时代，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坚持到底，可以将你生命的道去表明出来，来吸引来归向这世界的真光。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